弟兄姐妹平安。12月18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Wisdom and Rest， 智慧与安息，引用的是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凡是因为负担沉重而疲劳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将使你们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应当把脖子放在我的轭下面，向我学习，这样你们的心灵将会得到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背负，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提摩太凯勒牧师在 Wisdom and Rest， 智慧与安息这个标题之下呢，今天就讲到说，在犹太人的文献里面，神的智慧呢被描绘成呼召人们负智慧的轭，就是背起智慧的这个轭，并得来自于智慧的灵魂的安息。就是说你灵魂的安息呢，你要去得，但这个呢灵魂的安息是从智慧来的。所以呢神的智慧呢就是在呼召我们在犹太人的文献里面是这样子的，讲到你要得神的智慧的话，那神的智慧就在呼召你去负智慧的轭，去得来自于智慧的灵魂的安息。那愚昧人呢，在自己眼里呢是智慧的，他们自以为自己很有智慧，因此呢他们总是焦躁不耐烦。为什么会感到焦躁不耐烦？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得到 respect 尊敬，或者呢没有得到他们所当得的。那他们呢也想要立即的满足，哇，看到这个就想吃，看到那个就想买。那在这一切的这种方式里面，不管你描述的是要得到尊敬啊，或想得自己当得的啊，或者呢看到什么就想要什么，有什么欲望就想要去满足啊，在这一切里面呢，缺乏智慧就意味着缺乏安息和满意满足。 restfulness 就是很得安息的那种安息，还有呢 contentment 就是很满意和满足。那第二段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当耶稣呼召我们负他的轭并来到他那里得安息的时候呢，他是在说 I am the true wisdom， I 这个字我还特别写体字强调我是真智慧。然后提摩太凯勒牧师就问，你想要终极的安息吗？只有当你看见，只有当你明白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时，你才能将终极的重担放下来，那个最重最重的那个重担你才能够把它放下来。而那个终极的重担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一辈子活着是什么压垮你呢？就是这下面接下去的这几点就提摩太凯恩牧师就告诉我们，就是试图证明并称自己为义，就是说你想要证明你自己，然后你想要为自己辩护，这是第一个，试图赢得你的自我价值和拯救或得救或救恩，你想要赢得你自己这个人存在活着的价值，很有用，很高尚，很值得人家尊敬你想要得到你自己的拯救。那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十字架的福音是唯一能给你这个安息的真智慧。所以呢最后一段就引用 James Proctor 的一首诗歌就是赞美诗 It is finished， 成了这首诗，放下你致命的作为放下那些要你死的那些做，把它放下来，那种行为啊，那种努力啊，那种表现，放下你这个会让你死致命的作为然后放在耶稣的脚前，站立在他里面，单单在他里面，荣耀的整全。那这首诗歌呢James Proctor It is finished 赞美诗呢是你可以上 YouTube 去找，但是找到的呢都是演奏的伴唱的，或者是歌词那个叫什么谱，那个谱啊乐谱， 让你去弹，那没得唱啊，没有找到可以唱的，所以很抱歉啊，这都是英文的，那中文的我找不到。那在英文的这首诗歌里面，它其实第一段就说 Nothing either great or small, Nothing, sinner, no, 没有，不管是大或小，没有，什么都没有，罪人啊，不管什么，没有什么，什么都不是啊。Jesus died and paid it all, 耶稣已经死了而且偿还了，所以呢你这个罪人没有了，没有别的，大或小小的。Long, long ago, 耶稣啊，在很久很久以前 died and paid it all, 整个偿还了。然后副歌就是 It is finished, 已经结束了，成了。是的 ,yes indeed, 真的真的 finish every jot, 每一点每一个点点滴滴真的成了。Sinner, this is all you need, 罪人啊，这就是你所需要的一切。Tell me, is it not? 告诉我，难道不是吗？啊，这是副歌。那第二段 ,when he from his holy, lofty throne, 当他从他最尊贵最高贵的宝座 ,stooped to do and die, 啊，他下来啊，他为我们做了然后死了。Everything was fall down, 每一件事都全然的做成了。Hearken to his cry, 听啊，听他的这个呼求或者是哭叫啊，然后接下来就副歌。第三段 ,weary working burdened one, where of toil you sow, 就是你这个又疲倦又在那边工作又背负重担的这个啊，关于这个啊，这些劳力这些劳苦啊，哪一个是使你这么的劳苦呢？ Since you are doing,All was done, 你要停止你的做，停止你的作为，因为一切都已经做完了。Long, long ago, 很久很久以前。第四段 ,cast your deadly doing down, 把你那个致命的那个做放下来 ,down at Jesus' feet, 放在耶稣的脚前 ,stand in him alone, 站在他里面就唯独在他里面唯独 ,glorious complete, 荣耀的成了，荣耀的做成了。那今天呢这首诗歌啊 ,James Porter 写的啊，那这首诗歌是因为是古旧的赞美诗，所以呢可能你要找他的时候呢至少我没有办法找到有人唱，但是找到 YouTube 上的呢是音乐哈伴唱的，还有就是乐谱，那反正我不识谱，所以我也不知道啊。But anyway, 总之呢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在第二段最后就是引用了这首诗歌的第四段最后一段，就是放下你致命的作为，放在耶稣的脚前，站立在他里面，单单在他里面，然后这个都是分开的，站立在他里面逗点，单单在他里面逗点，荣耀的成了或荣耀的整全啊。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挑战我们去反思的就是耶稣的轭是 easy 很容易的，而他的担子是轻省的light 确切地说他告诉我们如此。世上任何东西 anything else in the world, 世上任何人事物任何东西都会奴役你。然后他问的一个问题是 Have you willingly enslaved yourself? 你有没有甘愿的奴役你自己to something other than Jesus, 被耶稣以外的任何东西奴役你自己，然后是你甘愿的呢？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祷告就主 I'm weary, 我精疲力尽而且呢我归咎于是我是多么努力的在工作，但那更多是内在灵性的光景，我努力工作是要证明我自己 prove myself, 是要证明我自己，是要 win approval, 要赢得认可，赢得别人的称赞赞许 to make a name for myself, 是要为自己得到名声。所以呢我们努力工作基本上就是为这三点。然后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我预备好要放下那个重担了，并且领受来自福音的 deep rest, 很深深度的安息。 求你帮助我 Help me to do that， 求你帮助我这么做，阿们。当我们一年到头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是很开心的，因为哇，12月18号都快结束了，一年竟然要结束了，然后靠神的恩典也终于可以进啊、也没有大病啊、小病有啦，但没有生大病啊、小病的时候呢感冒流鼻水，然后呢就想起以前学生给的那个精油啊，然后有那什么感冒炸弹啊，什么54321啊，然后呢我姐就在那边帮我擦背啊，刚好她来，她走以后我好像没有那么大的重感冒，也蛮感谢神的。然后呢就一天一天这样翻译，一天一天，哪怕工作，哪怕真的灵性都要崩溃齁，神也拖住我啊、真的很感恩。然后呢今天的这个标题，哎呀，太适合我，可能也适合所有人，就是 Wisdom and Rest。我们都很想得安息，我们都想说朝九晚五的工作回来，我们不用在世界那种厮杀，那种在人生江湖这样尔虞我诈，我们都很想就是说这个世界啊，我们付出我们的一份心力工作，然后我们有一份就是当得的回报，当得的工资，然后我们呢就是不求大富大贵，大富大贵，但是呢平平安安度日。我想很多人是这样，当然呢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是 ambition， 很有野心哦，或者说事业心或抱负的，就不想要只是这样，他们可能跟我们不一样，就是说我们付一点心力，我们就得到跟他心力差不多或多一点点超过我们心力的工资，然后我们就 happy happy 很快乐。那但是有人就想说我付十分的心力，我要得百倍的酬报奖赏，就是最好呢我付出的心血，如果是以量来说齁，我付出三，那我要得到四五六的这个工资。那但是呢对于有一些很有抱负的人，他们要付出十分百分百，但是他们要得到亿百万亿的回应的，就是说他们要就怎么样，就是赚大钱的意思了啊。所以呢大家就会很辛苦。那你说那些成天要赚大钱的人很辛苦啊，他们一天24小时真的是除了那个少少的睡眠时间，可能4小时5小时6小时，几乎其余的20小时18小时或15小时成天都在赚钱，加班加班赚钱啊、商场应酬等等啊。那我们这些呢就平平淡淡的人，那我们应该很安息吧？答案是不然。为什么？我们有另外一种，我们可能不是在物质上想要很大富大贵，但我们可能在婚姻关系里面，家庭关系里面，跟孩子互动，或孩子们希望在手足之间，或者跟爸妈的互动，或者跟我们的什么爷爷奶奶婆婆公公岳父岳母，或甚至我们的邻舍，或甚至我们已经信耶稣的人，那当然就是教会啦，信徒，我们想要得到尊敬。结果当别人呢可能今天我们跟他打招呼，他可能心情不好，没有礼貌的回应我们，或者他一个白眼过来，哇，你就觉得没有得到尊敬，你心里就开始翻腾。哦，你可能不是因为赚钱啊生意啊翻腾。国家大事国家小事，社会大事社会小事，整个世界大事整个世界小事呢，你没有那么多的被震撼，但可能就是你跟家人的相处，你的老公你的老婆一句话一个什么，哇，你心里面就整个心海翻腾哦，那个狂风巨浪就开始发出来了，产生了台风就来了。或者你觉得你应该得到你当得到了，结果呢人家没有给你。或者呢你想要得到立即的满足，但你不能。比方说啥呢，我本来想说，比方说你想吃哈根达斯冰淇淋，你就立刻去吃，可是我现在并没有想要立刻去吃。Anyway, 总之比方说你想要得到什么，你想要立即的，哦，对 ,iPhone 现在是10还是11还是12，我都搞不清楚了，它出来了，你就会想说赶快去买。还有一个什么 iWatch 是吗，一种手表。那么小，但是可以有像手机那种功用，我就想小不拉几的一个手表，看都看不清楚，还得戴上老花眼，谁给你花那什么600块美金，现在不知道多少钱了去买呢？ 但是呢就有人想要得到立即的满足，因为那个对他们来讲是一种身份，是一种地位，有钱人嘛，人人手上都有一个什么 iWatch， 就是苹果出的那个手表啊，现在我们都不戴手表了，但是有人就要戴那个，因为那个要拍照要干嘛都很方便，那我们没事我们干嘛要用那小小拍照，我们拿一个手机光明正大照嘛，对吧？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讲说，不管你想得到什么，你总是焦躁不耐烦，不管你是要得到外面生意成功，还是里面家人的尊敬和乐，而有一些是正当的欲望了。但我们也讲过，正当的欲望要借着祷告交托给神，然后自己尽自己当尽的这一部分，别人的那一部分就交托给神，对吧？结果呢你就觉得你没有得到，然后呢你就焦躁，你就不安，你灵魂就失去了安息，所以呢你没有智慧，缺乏智慧就表示你灵魂焦躁，所以什么时候你灵魂焦躁，什么时候你今天急躁不安，什么时候你焦虑你抑郁你生气你烦躁，反正什么时候那些负面的情绪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没有得到安息你就知道你有某种程度的缺乏智慧。所以神的智慧呼召我们神的智慧真的是在召唤我们去得他，得神的智慧。那怎么得呢？就是去负他的恶，负这个真智慧的恶。什么叫负恶？负恶就是古代的牛在耕种齁，它不是一头母牛在前面耕种，而是母牛带小牛。所以那个恶有一边比较大，一边比较小。然后呢这个大的呢母牛往前走，这个小的就跟着。这个大的呢母牛往右拐，这个小牛呢自然也会往右拐。为什么？因为重担重力力量力道是在那个大的恶那一边。那所以耶稣呢就叫我们什么？跟他负他的恶。其实跟他负他的恶就等于是什么呢？等于重的部分在他那里，我们只是很轻省的挂在他身上那样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负了他的恶呢，你真的可以得到来自于智慧的那种安息，你的灵魂真的会得安息。但问题就是我们常常在我们自己眼里，我们觉得自己很有智慧，我们常常就会觉得说这件事我要这样做，那件事我要那样做。那我跟你讲因为我们人真的第一有限，你一定要接受你的有限性，但你不肯。第二，我们从亚当堕落之后，我们是倾向于恶，罪恶，我们人有一颗主动的心是趋向于恶，不是趋向于善。所以呢我们不是义人，我们不是disadvantage myself， 使我自己不利，来 advantage the whole community， 来使我所在的社群群体得到利益。不是，不是，我们不是的。我们是想要做的高尚一点呢，就是利己但不损人，利己不损人。然后呢如果实在不行呢，那只好什么？利己损人让别人亏损我赚钱。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做到利人利别人，以至于我们到最后竟然也利己了，我们自己也蒙福。但我为什么不讲利己利人？因为利己那一想要利己，我们肯定是要使别人亏损的。所以利人要使别人得利是在先，所以呢我们的灵魂就得不到满足。可是如果你真的把耶稣的话当真，我跟你说哈，耶稣讲的话你最好当真，我讲的话你不一定要当真啊。我说如果你们来了多好啊，可是你们如果像那个蝗虫蚂蚱一下整个飞过来，我也惨了。为什么？我家没那么多人了，我家就顶多就是当年二十多年前吧，那个有人要参加唐崇荣的那个归正神学课程齁，然后纽约的旅店太贵，大概16个还是20个我都忘了，那他们就找到我，因为他们还从香港跑来你知道吗？然后呢就说谭姐我可不可以住你家，那我们这十几个人好像15还是16我都忘了，我说可以啊。然后我们家客厅呢就大家排排，这你想了吗？让我想起在如此这般那地早期我在那里培训也是啊，大家就是一个客厅啊，就草席一摆，大家排排睡那因为是夏天嘛，所以呢还好夏天排排睡，那我们家没空调 OK。 然后我就说，可是我们家只有一个卫浴设备啊，一个洗就一个浴室，你知道吗？因为旧的嘛，那一个浴室那么多人，我就说那你们自己轮流啦，刷牙洗脸啦。然后还有我们家地下室洗衣房那里还有一个可以上厕所可以洗脸刷牙的地方，但不能洗澡。那大家自己就看着办吧。厕所告急的时候你就到地下室洗衣房那边去用厕所吧。好，大家也能这样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密集课程。真的是这样。所以呢，如果你蝗虫过境，要是来了这么多人怎么办呢？你想想看啊，前年我的学生来，那他们家他们俩我有一个室友。那所以我只有一个我的卧房，那我的卧房呢，我的卧室呢就让他们俩睡啊，他们俩就是那我就睡客厅嘛，客厅很简单嘛，客厅你就铺垫子嘛，对不对？然后还好我还有一个床垫呢 所以呢我现在我有一次呢我还请有人来看我，他带着他儿子来，我说行啊，你住我们家。主要是为了他儿子，因为他儿子没考上大学，然后呢就想怎么办，我说让他出国读吧。出国读他儿子一副心高气傲说，我才不要去读美国，我为什么要学英文。哎呀，真是不知道怎么搞的，被脑袋瓜被洗到这种认知啊。然后呢这个学员啊就很头痛啊，就问怎么办。我说那你简单嘛，我们在美国都是这样，高中毕业高中毕业前一年就带他去各地看大学嘛，那看你喜欢哪一所学校就是旅行嘛。我就说彩虹，你就把这个当作是旅游，送给你儿子毕业礼物，带他来玩，然后呢让他看一看，他看完之后他觉得不喜欢，那咱们没话说，回去工作。那如果他喜欢，那就给他申请学校。好这个他们一家三口就来了呢，那咋办呢？那我说我房间你们三岁了那最后我们就腾出来那我就说那你带垫子吧，带那种方块，有没有一片一片拼起来的。所以呢我家现在就有这个方块。那方块如果要拼的话，最多我告诉你，来我家齁，我还有个床垫，还有一个沙发床，现在是沙发摊开来勉强可以睡两个人。然后加上一个床垫三个人，然后下面再垫子大概可以铺三个人，所以我们家客厅最多可以挤六个人。所以如果你蝗虫过境怎么办？好，如果我这么说好了啊，巴不得你们都过来，你们真过来了，我跟你讲，我不一定会得到我想要的后果，因为那后果可能会很惨。我们现在都觉得就是说有一个欲望，我们想要马上满足，可是你想要有一个女人，你就跑去找一个女人上床吗？那万一你没结婚呢？你明白吗？哇，你想要吃哈根达斯冰淇淋，现在下雪，对，你们听到这个的时候应该是礼拜五，我们礼拜三晚上一直下到礼拜四，所以礼拜四今天我们一整天都没有上班，可能有上班了，但大部分都是疫情嘛，可以选择在家上班，学校不开课，停课了。然后呢我就看着雪，哇，那个雪很漂亮，你知道吗？早上到可能十点吧，雪就停了。哇，那个昨天晚上我在改作业的时候啊，改得很晚，然后我就看外面的街道，那时候还没有那个就是扫雪的车啊，撒盐的经过呢，街道盖上一片，连对面的那个房子那一栋建筑物比我们低的，我高高看过去，哇，他们那个顶啊上面铺成一层白，顿时那个本来晚上到四点多五点天就暗了，哇，到了晚上十点那种反白出来很美啊，你知道吗？我时不时改改作业累了就跑到窗边去看一看雪。然后我就跟我室友讲，今天我说下午我们去中央公园走走吧，我就想等我录音完我们就跑到中央公园去走走。然后我就开始翻译录音录到一半竟然现在下雪了我看下雪要下到四点多，然后四点多问题是今天日落时间4:37，那就表示天黑了，那还去中央公园不行了。但是光是看飘雪也很漂亮。好，当我们看到这些很美的时候，你知道那很美，可是现在外面在飘雪，你说我想吃哈根达斯冰淇淋，我想要得到立即的满足，我就冲到超市去买， 你有没有搞错？现在外面下雪，我才刚刚早上起来把窗户一打开，就想要让空气流通，不然里面有暖气，很闷，也很干热。才这么站一下，一分钟真的不到，我就在那边看那个外面的街景，但已经没有那么好看。为什么？因为雪融化了，然后盐哦融化了雪，那个一清洗，那个黑乎乎的、脏兮兮的，那就不好看了。才刚这样站一下下，没有多久，我把它关掉，跑到厨房去煮鸡蛋的时候，我鼻涕就开始流了。啊，就赶快喝黑糖浆，然后呢就好一点。所以我跟你讲啊，当我们想要马上的时候呢，我们终始真的享受到事后 sooner or later 迟早，这个早有多早，可能立即的有多迟，可能一天、一个礼拜、一个月、一年，甚至十年、二十年以后，你终究会收到后果。你现在呢带孩子，你不好好学习，然后呢你脾气一来不好好节制，你就打孩子骂孩子，你 sooner or later 迟早，迟就是等着孩子长大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就像你们现在对父母亲不一定都很有爱，不一定都很尊敬，不一定，甚至呢可能怨恨埋怨都有。为什么？因为你们觉得受到父母亲的伤害。那你现在在做人家父母亲，你想想看，迟早真的就是迟早。所以呢你需要有智慧去处理人际关系，你需要有智慧去得到你这一生你应该得到的，但是呢其他的不是你应该得的别去得。还有呢是你生存活下去必须要的。所以我们来讲现实一点，现实你要吃喝，你要穿衣服，所以你要工作，你不要偷懒，那你就尽量去工作。然后呢你一天八小时工作，有某种的工资，赚钱养家够了，好，就在这里。如果再多走一里路，再工作不是八小时，而是15个小时、16个小时，你可能就要问你自己，因为你会身体会承受不了，因为神给我们的身体就是八小时工作啊。如果你要超时，你会精疲力竭，就像提摩太凯恩牧师讲的，然后你就说啊，我是努力工作，可是那是更多内在你灵性的光景。所以你活下去有物质的现实的部分，实在的部分 physical 实在的现实的真实的，但是也有看不见的但也是真实的，就是你的 spiritual 你的灵性你的生命。那问题就是我们以为生命呢是生存，就是活下去。不不不不，人为了活下去，有时候那种干的那种事儿啊，真的不是生活所应该干的。也就是说，生活 life 或你这一天活过去的生活品质如何，就是你的生命，你生命的品质。生命的品质不是只是生存活下去而已，它有一个跟神关系的层面。这个就是生命。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是生命性，是关系性，而不是只单单所谓的宗教性而已。宗教性呢，那当然宗教都是鸦片会麻痹我们的心灵，但如果是生命性呢，那生命是不容得麻痹的。我们怎么可以让毒品来麻痹我们？我们怎么可以让酒精来麻痹我们，让我们没有感觉，你知道吗？所以呢，当我们明白这个生命的时候，你的生命要得安息，你的灵魂要得安息，你得要有智慧，把所有事情处理的都不错，都恰到好处。结果呢，你也不用去为五斗米折腰，也不用去为吃什么喝什么忧虑，也不会贪吃懒什么样懒惰，也不会做不应该做的事。那同时呢，你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妯娌姻亲婆媳关系等等，还有呢跟弟兄姐妹跟邻舍关系都很美好，这个就是安息。那你要怎么能够在各种关系里面都很美好呢？那你需要有智慧跟人家互动，那真智慧就是在耶稣那里。所以当耶稣要给你真智慧的时候，这个真智慧就是十字架的福音。为什么？因为你跟别人相处， 多半都是要证明自己是对的。所以呢，一有过节，一有不和，哇，两个人就要争辩吵架。哎，很奇怪啊，你的意见跟我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俩都要吵架？难道不能同意说我们彼此有不同的观点吗？比方说你觉得哈根达斯冰淇淋不好吃，我觉得挺好吃的，那没关系啊，我吃你不要吃嘛。你觉得香蕉蛋糕很好吃，然后你要买来吃，那没关系啊，你吃啊，我不吃啊。所以呢，你拿着你的香蕉蛋糕在那里享受，我拿着我的哈根达斯冰淇淋在那里享受，我们俩可以开开心心的，哇，感谢主能够吃到这么好的。然后你就说香蕉蛋糕，我就说哈根达斯冰淇淋，为什么不能这样呢？是因为并不是我们想要对方一定要吃我们所吃的，而是因为如果你不吃我吃的没关系，你别吃，但你要同意我的观点，而且你不但要同意，你要向我的观点来膜拜，就是我们想证明自己是跟人相处里面是两个人也好，三个人也好，一群人也好，我们是那个最棒的人，台湾就叫最棒棒啊，是最好的最对的，我们想证明，这就是我们想称自己为义，我们想要在方方面面都让人家觉得我们很好。不单如此，我们想去赢，你知道吗？人际关系里面有输跟赢，很多人都想赢，虽然你是那种比较冰山型的人，你不会跟人家争辩，可是你内心会用赢，你会用不同的方式，你真的会。比方说我有一个学生啊，他说他跟谁同工都很好同工，因为他个性就不会想强出头，而我观察真的是他也不错，但是等我真的到基层市跟他在一起了，他那个城市我们主要负责人同工，哇，真的不行，有些人太强了，不能跟别人同工，有些人太坚持自己的意见等等，好，就这个人可以跟这个姐妹可以跟别人配搭，可是当我去了一次之后，我再也不愿意。为什么？对啊，他是可以跟你配搭，对不对？但是他跟你约好九点，我十点我就得走人，九点我跟你约见面，九点他还没出门呢。后来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都这样？他说我就习惯性让人家等我。为什么习惯性让人家等你？也是一种赢，只是你说的好听，说啊我在忙工作啊，我这个，那人家只能说啊，你是迟到的人，迟到好像比我跟你吵架要赢还要好听一点，还要不伤和气，你知道吗？其实你也想赢，你懂这句话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想赢，赢什么呢？好像我就胜你一筹，我就高你一筹，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跟价值，我们都在想要赢别人。所以呢，立德立功立言也是要赢，你看啊，有多少人能够立德立功立言？没有吧，但我能。你要不然就德，要不然就功，对不对？要不然就言，哦，你出书你就赢，你比别人赢得了名声。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讲的说，更多是内在的光景，灵性的灵魂的努力工作，是要证明自己不错，我很棒啊，我最好，我是一个高尚的人，而且要赢得别人对我们的称赞。我光我很好还不够，还要大家都知道，还要拍手，哇，我跟你讲啊，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很好，关在自己房间里面孤芳自赏啊，还好啦，没有太多的痛苦。可等我们出去，我们发现我们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那样被人家认为，像我认为我自己那么棒的那样被人家认为同等程度的棒的时候，我们会受不了。所以我们想赢得别人对我们的认可称赞。还有呢，别人还不够，还要什么？还要不是只有我周围我接触到的，还要那些根本从来没有接触过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的人，就是远在遥远的太平洋彼岸的人，最好呢大家都一听，哇，李台英，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得见你，大家都想要得名声。哎，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得名声，但我可以明白想要得名声。你说老师，你有点矛盾。其实是这样，我小时候我想要长大以后我要干嘛？第一，我要得诺贝尔文学奖，干嘛？当然是有名嘛，有名到一种人家看我的书，那个人我是他是谁我根本就不认得，没有这个特定的脸孔，但我至少有名，被他说，对不对？ 第二呢，我要赚钱，有钱，有名有钱。欸，我只想要这两个，我没有想要 power， 我没有想要权势，没有。因为那种东西太复杂吧，我想小时候可能自己做梦都不会想到要去搞那个东西的。可是你看到没有，我们想要周围的人呢称赞我们还不够，我们还要全天下的人都说我们，都说哎呀，我认识他，我认识李台英。其实啊，没有信主前我真的很想得诺贝尔文学奖，所以我可以理解我们想要得名声。信主以后我就心想，哎呀，为主做就好了，干嘛要得名。可是我告诉你哦，你以为信主以后就没有这试探吗？有，在台下听到一听上面的讲的也不怎么样，然后他还比你有名，你知道吗？退休会人家都请他，我心里就震了一下。你说老师你也太嫉妒人家吧？不是啦，是因为我觉得他讲的不好，讲的好的人我在台下拍手，你知道吗？说哇，这个人是谁啊？因为刚信主也不认识唐崇牧师是谁嘛。他讲那个什么水变九九，比如什么什么液体固体啊、什么的，Trinity， 他在解那个在华盛顿 DC 讲道的时候，那人家是带我们这种没有信的人去听，听的人家中文翻译英文，哎呀，我也听得一愣一愣的，听得我自己都没听懂。但是等重生得救之后就听懂了，你知道吗？所以当我们信耶稣之后呢，你不要以为过去的试探通通没有了，他还在那里。所以呢，我就学到最后，什么叫学？不是头脑知识，是生命的。就是说我真的在基督里扎根吗？我真的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吗？我真的唯独基督吗？哦，然后我就发现我的生命是起起伏伏。刚信主搞不懂，没有重生得救，虽然受洗。过了一年重生得救了，哇，那种整个生命委身于基督，快乐得不得了。真的天下没有一件事情会让我不开心。所以有一次何哥就讲，你好吗？我说挺好的。那有一次他问你好吗？我说嗯，还好。他连问两个礼拜，还好还好。他就笑，他说你什么时候才能说不好？我说啊，为什么你这样说？他说你明明就有事嘛，就不开心嘛。然后我才跟他讲教会的事儿。可是当我蒙召读神学院全职，哇，那不得了了。我告诉你哦，你们这些没有在教会所谓的全职的人啊，最好不要全职，挨不起别人这个那个指指点点，别去全职。也就是说没有神的呼召别去。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没有信主的时候，你奉献啊，你帮人家做啊什么，人家都说哇，这个人挺热心的，这个人很爱主，这个人很敬虔，这个人大大大大大，反正所有的高帽子都戴在你身上。然后等到你蒙召了全职了，天哪，他们对你的标准立刻换成那个百分百，绝对没有留给你软弱的空间。你信主前做错事，说错话，犯罪，人家都还这么耐心的在辅导你啊，在挽回你。你信主以后呢，没有人辅导你，你信主以后，你没有全职之前，你犯罪也好，你做坏事也好，你怎么样呢？啊，只要你认罪悔改，别人都给你机会，你知道吗？连牧师也很高兴，对，高兴你回转。但是当你全职以后，哇，你犯罪，你敢犯罪？那你简直要被所有教牧团队赶出去，你简直要被人家瞧不起，你简直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你要被人家批评，正面的、负面的、反面的，上下左右四面八方，总之你就是不可以给我跌倒。虽然你也不想跌倒，但你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教，你就是会跌倒，你就是会，你再怎么样战战兢兢，你就是会。你说、啊、老师你现在在为罪开脱？不不不，我完全不为罪开脱。我知道人很软弱，所以我就在想，我常常在想，神为什么呼召我读辅导，神为什么呼召我？最后好像大家都说啊，李老师辅导很棒，为什么？因为我真的知道人很软弱，人不能一秒钟，我讲啊，不是一分钟，是一秒钟，人不能有一分钟离开耶稣。你那一分钟一秒钟离开，你就有一分钟一秒钟的破口。你把你人生很多的这一秒钟破口 累积起来，那就够致命伤让你跌倒的。我们不要讲看得见的罪，还有看不见的，多得很啊，对不对？当然了，提摩太凯恩牧师讲的都是看不见的，证明自己，赢得别人的称赞，为自己得到名声，所以呢他灵魂纷扰不安，因此没有真正的智慧。但当他选择要放下这个重担来证明他自己，他必须要证明他自己活着，而且他必须要证明自己存在，是他的生命很美好的那种存在，那结果他必须要努力工作。当然他又没有杀人，他又没有放火，他又没有吸毒，他又没有淫乱，都没有，对不对？那你想看这么美好的牧师，他尚且就告诉你说他是有重担的，他里面有内在挣扎灵性的光景，那更何况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不怎么样的人，我们没有吗？我们当然有啊、我还记得曾经有一个小街就这么叫他吧，他一遇到被人家介绍千里迢迢跑到我们在另外一个城市开的课程，然后他当众挑战，他真的是当众挑战，因为他是这么说的他介绍他自己，然后就说他是抑郁症，请你辅导我然后就说什么他从初中高中就开始那祖宗八代的事情他就讲不完，然后来找我们的时候已经是结婚有孩子了，然后他就讲说他到过香港所有国外有名的牧者来他都去找他们请他们辅导，所有的辅导都去看过，没有人可以把他辅导好，所以老师如果你把我辅导好了，你一定会在中国很有名，有意思吧？我也真的把他辅导好了，但我也没有在全中国很有名啊，你知道吗？我也不稀罕，我真的不稀罕。然后他就讲啊，他说你的那个师兄啊两个口的那个啊，然后呢跑到我们这里来教那什么归正啊，从此以后呢姐妹全部下台啊，就弟兄上来。我说挺好的啊，那你们有弟兄，有足够的弟兄那也挺好的。然后他说可是呢所有教会呢人人就不可以有电视，所以呢家中都不可以有电视，那他家老公是长老也不可以有电视，他不干，他说我妈来帮我带孩子非得要有电视，那争了半天人家只好给他们说好吧，那你家可以，因为你妈来帮你带孩子，你抑郁症行行。然后他的评语就是他说你叫我们不要看电视，大家都不看电视，就家里没电视，可是你知道这些长老弟兄都在干嘛？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人人都上网，人人都上网去看。哦，我才知道哦，人人可以上网去看。当时我还不明白人们怎么可以上网，因为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我就想上网可以看到电视，电视不是只能透过电视吗？你没有电视，你那看不见啊！啊，那时候因为我们不懂嘛，现在才知道，对啊，上网真的可以看啊，有那么多网站，网站可以连电视台都可以。透过网站去播放他们的节目，不是吗？所以哎，这个都是外面的啊，把自己营造成很好，这些就是工作想要让人家知道很好。所以你知道吗，大家都想名，大家都想要被人家称赞。可是我跟你讲啊，提摩太凯恩牧师就说哎，这个重担，然后他说我已经预备好放下这个重担，我要领受来自福音的真正的深度的安息，不是表面的我得到我要的东西我很快乐，我就今天很满足，我就觉得我平安我有安息，不是那种的安息。真正的安息真的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你可能要问你自己哦，因为今天提摩太凯恩牧师挑战我们问题，就是世上所有东西都会让你奴役 enslave 使你变成奴隶，然后他这个问题真的你要好好想想，你是不是曾经甘心乐意被耶稣以外的任何东西，我想了半天不知道怎么翻，因为事物就变成是事情跟东西。可是讲东西的时候我们讲说你不是好东西，意思就是说你不是好人，所以应该是人事物啊。你说好的东西好的人也会把我们变成奴隶，当然啦、如果哈根达斯很好，我曾经想到最后我想要立即的满足，没有钱我也得买，那我跟你讲，我一定会破产，我一定呢有哈根达斯瘾，任何东西都会上瘾的，只是哈根达斯里面没有那种像毒品那种瘾，让你非要它不可啊。可是我跟你讲，任何东西真的会变成瘾，好的东西，当我们把它高抬超过它在我们心目中应该有的位分， 而我们心目中能够掌管、支配、左右、影响我们的选择、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偏好等等的，应该就是神，神的真理，应该就是耶稣，耶稣救主，应该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新生的生命，那种价值观，那种真理，那种情感。但是如果有任何人事物可以取代我们的主耶稣在我们心中这样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来影响我们的情绪的，他都变成你的偶像，他都把耶稣踢到边边，甚至已经踢下宝座，然后呢在你心中宝座发号施令，说高兴然后你就高兴，说生气你就生气，然后说这个好你就选这个，那个能够支配你的那个就是你的偶像。那这个偶像呢，其实就是你的大滚。大滚怎么可以在上帝面前呢？大滚肯定他的头要被摘掉。如果你不懂大滚的话，去看看旧约吧。不可以上网用什么电脑搜索，自己一页一页翻，一页一页看，就会查到的腓利士人的大滚，他们崇拜的神就在上帝面前，在耶和华约柜面前，头就被摘掉，你知道吗？第一个全身扑倒，第二个头被摘掉。所以任何你心中那些好的是神赐福给你的，神赐福给你让你有工作做，挺好的。但为什么工作变成支配你影响你成天烦恼赚的不够多，那怎么办？房贷怎么办？衣服怎么办？那你这份工作背后所代表的就已经真的是成为你的大滚了，而不是神给你的那种安全感，而不是神来供应你，而不是神来告诉你这个工作的意义跟价值。工作就是为主而做，从心里面给主做，做好了呢是荣神益人，那他的副产品就是如果有工资你得到工资，如果得到别人跟你讲说你做得不错哦，你就哈利路亚赞美神，你是为神做。那工作是如果真的是所谓的职业，透过有工资的职业，是因为你要在职场上事光事言，把基督的十字架活出来，介绍给别人，把基督给你的真智慧去在那个职场上成为别人的祝福，让别人心目中因着你他被制造出一个需要感，就是他需要这个真智慧，他需要这位耶稣，然后呢他们到耶稣面前。所以对我们来讲呢，有什么东西是你甘愿被他奴役呢？我帮你算，基本上大概就是这些从你小时候就是你爸妈对你的接纳认可，你老师对你的接纳认可。如果你不在乎你老师，你工作你成绩不好，那你会怕你爸妈，你知道吗？因为你过不了你爸妈那一关。如果你再过不在乎你爸妈，那他们打你皮了，对不对？你就会越来越坏，你可能会变成坏孩子，或者你可能呢不是坏孩子，你也努力读书，但读得不好，心不在焉，然后呢长大以后呢恨死你爸妈，或者你不敢恨，但是你对你父母亲情感不深，我们就从小长大开始。然后呢接下来是同辈同才的接纳，所以呢你要是外面的身边的朋友都很好，那基本上你不是社会上的大坏蛋。但是如果你那种就是跟那些我们叫闽南话叫七特音呐，跟那些贪玩的孩子们在一起，然后成天混在一起，然后搞一些不是很大的小的，是那种小的坏事儿。那长大以后呢，大概从那种什么偷鸡摸狗，到最后呢，甚至偷钱啊，窃贼啊，登堂而入啊，强暴啊，强奸啊，杀人啊，大概都是会有的。甚至呢如果你是那种很会算计的人，你们做坏事要算到好好的，然后呢让老师查出来都是那些倒霉的人来承担，然后你们在旁边呵呵呵的，那你长大以后哇你可能会当官，然后呢你可以用很巧妙的方式来贪污，来算计，来升官发财。可我告诉你，你迟早也会被拉下来，因为你毕竟不是那个 number one 第一个，你不是最终的那一个，所以你成天都要提心吊胆，对不对？好，那这个朋友圈圈完了之后呢，好，你终于顺利毕业了，你在职场上找工作，我告诉你找工作那就开始来了，赚钱要赚的比别人多。为什么？因为你开始想我要买车，我要买房 我要买一个妻子。你说老师不要讲那么难听啊，不是这样吗？现在男男女女，我觉得比较多，现在是在如此这般那地的百姓，你们不是都是在买一个丈夫、买一个妻子吗？你说，不要污蔑我们的这个神圣的情感，哎呀，无知的人啊，你还不懂人生呢、啊？你眼睛有真的看这个人吗？最近有一个小姐妹，人家给她介绍一个人，然后她老妈竟然说，你看着办吧，竟然尊重她，这是少有的。我就笑了，我就跟这小姐妹讲，我说，那是因为这个男的条件不好，你妈不得已，只好说好吧。他都有孩子了，都已经高中生了，对不对？然后呢，孩子又跟那个已经死掉的妻子的姐姐、奶奶、爷爷，他们都在那地，你就去吧，你就去被欺负吧，啊！只要你嫁得出去，那个人不欺负你也就够了，啊！所以你妈才说看着办。那如果你妈今天因为这个人是什么某某公司的董事长啊、总经理啊、VIP， 然后什么已经有房两栋啊、有车三辆啊，你妈哪会说你看着办？你妈立刻下命令说嫁给他，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都在买，你知道吗？买，我买一个丈夫是要买一座金山银山，我买一个妻子是要买一个免费的劳动力，还有免费可以名正言顺跟他上船，不会被提告的。就是这样啊，你没有看吗？台湾最近的新闻，就是印尼的好，重来一遍啊，不要讲，就是曾经有过这样的新闻，外籍劳工印尼或者是比较穷的那些国家他们到台湾赚钱比较多，他们就来做女佣。那女佣还要帮你这个阿公洗澡啊，你这个洗澡的阿公还要摸他，你知道吗？然后呢，这个家主人就是男的丈夫要撕他的衣服，强奸他，强暴他。那外劳怎么样？他那语言又不通，他们的护照又被扣留，他能逃到哪里去？你知道吗？就是这么可怜。你说老师，你怎么又谈到这？我就是跟你讲实在话嘛，就是人就是会这样，人没有耶稣那丧心天良的事情都做得出来的。所以我们都是在买一个免费的这个免费那个。如果你真的是按照圣经之道的话，你一定要想结婚是荣神益人，然后你一定要想你跟这个人，你会方方面面考虑。真的现实界为什么我们说婚前辅导，那小姐妹还讲说，老师这个不合适，那以后如果怎么样的话你能不能帮我，意思就是说答应免费来帮我把关，免费来辅导。我说可以啊，免费婚前辅导就是肯定是可以的啊，对吧？然后呢，帮你把关是可以的，剩下就是你自己做决定。你就要运用神给你的智慧跟这个人在一起，能不能两个人荣神益人？那什么叫荣神益人？你以为你信耶稣，他信耶稣，你以为他是在如此那般那地站讲台人，他就很好？没有的，你们俩很多还要有相匹配的地方。不要说我是信耶稣，你也信耶稣，咱们俩配在一起一定可以荣神益人，没？我们辅导的很多弟兄是长老，弟兄是传道人啊，那姐妹呢可能也有接受神学的装备或者自己在圣经的基础上也不差，就两个在一起呢。如果你没有满足我，我没有满足你呢，哇，那个婚姻吵吵闹闹，这还叫荣神益人吗？所以你们都有无知的想法，以为说只要他是基督徒特别是只要他是传道人就很好。我告诉你彩虹，你别随便给人家乱介绍，什么叫站讲台人就一定很爱主？你配吗？匹配吗？我匹配的意思没有贬低的意思，但是要匹配嘛，这么的不匹配你还要给人家撮合，哎呀，真是活活把我给气死。圣经辅导都学到哪去了呢？不要乱点鸳鸯谱，你知道吗？所以婚姻里面我们想买一座金山银山，想买一个免费的一辈子的劳动力跟一辈子的所谓的这是最近有人写来的，我只是他发泄性工具。这真的是，如果一个姐妹写到这样，真的是让人家很掉眼泪，很无语，你知道吗？或者说很心疼啊，真的。然后我就问说请问你的丈夫信耶稣吗？我或者会希望他回答不信，那不信我可以理解，没有想到是信，哎呀，真的是 很难受的，真的是很难受。看到这些，我都不知道怎么帮这些人。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从我们小时候父母亲同辈同侪压力，到长大要结婚要赚钱要买房要买车要买配偶，然后到最后都告一段落呢，啊，我们又烦恼我们的孩子他怎么没有达标呢，他怎么可以表现没有别的邻居好呢，他怎么可以表现没有教会人好呢。就像我们这里啊，对啊，宾州真的有姐妹就讲啊，他说哇，成天呢他们长老妻子成天就讲啊，他的孩子上了 Ivy League 就是常春藤名校啊，那我们的孩子只能窝在宾州，因为本地本州的人读本州的大学便宜，真的很便宜，美国学费是这样，本地居民真的便宜到不行。然后接下来什么，外州居民就比较贵，接下来呢就是国外来读书的，那我们这些漂洋过海的人那付的学费可真是贵得不得了。你现在才知道吧，你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加拿大多伦多百分之几年前是 60% 全部都是如此这般那地的百姓，那现在可能 80% 了吧。你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吧，因为收你们学费好赚嘛，收本地生啊学费少少。所以你看嘛，我们从小就在这些，然后等到毕业在江湖大学呢又拼，大家不是常见的吗，如果你真的是大学毕业的话，君不见大学毕业五年十年的同学会，到最后大家都在比你大学毕业了，你现在在你的官位你的公司大小你年收入，大家都在比这个不是吗。所以呢，那些本来是应该祝福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我们反而被奴役，而且我跟你讲，我们甘心乐意被奴役，因为我们甘心乐意追求那些东西，我们认为追求那些我们就很心满意足，我们就活得很灿烂亮丽。可是我告诉你，你活得恰恰相反，因为你听了魔鬼撒旦的诡计谎言，然后呢你就认为今生的短暂的可以让你今生活得亮丽光彩啊！无知的人啊，你把火把自己烧了，引火上身，烧了之后刚好那一刹那的确是很光彩亮丽，因为大家都看到这把火，问题是它这不是荣光，它把你烧死然后呢变成灰烬，你知道吗。所以以前我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也想要啊，等信耶稣了也很开心啊，然后呢全职之后呢才发现天妈咪啊开始，然后所有人眼睛都盯着你，所有人的要求都在你身上。你知道我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教会传道人就说啊，你5000两才干，我还搞不懂，还跑去问何哥什么叫5000两，他说你这个服事5000两，你的才干5000两，你的生命呢1000两，哇，人家就简直是在骂我嘛。哎，我刚信主你们就拿那么高标准，只是因为我喜欢传福音，只是因为我每传人家就信，你拿那么高的标准压在我头上。那神呢也是过了2-3年我就去当人家大学生团契辅导，人家那大学生都是从小信耶稣的，我读了圣经还没有人家多呢，你信耶稣一年你读一遍的话，那你信10年你就读10遍，那我才刚信主重生得救2年，我才2遍你知道吗。那神也让我去磨，好，那我就去磨，我就自己去看，把华神的图书馆的那些英文的书尽可能的借出来，解经书尽可能的看，然后这是代职服事，代职服事还 OK， 人家还觉得你很爱主。到全职呢，哇，不得了，全职真的不得了。全职之后呢，啊，所有人都，我好像从我的喜乐，从我全职之后就逐渐失去了，逐渐，为什么？因为我压力很大，反正我的表现动不动大家都说不好。然后你想想看，我这么年轻，我哪承担得起？我当然心里会很难受啊，对吧？牧师说大大大，那我们就说好，那我们会前教唱短歌。牧师说好，那我们就来演一出剧。结果呢，会众反弹，牧师就说李台英，那是李台英做的。哎，我请问你啊，我在教会主日崇拜当中，我要加入一个崇拜的项目，叫做戏剧。来表演那天牧师所要演的5分钟的短剧，请问我何能，我有那么大的能耐吗？我不过是一个神学生实习的，我有那么大的能耐可以决定，你有没有搞错啊？那当然了，我又挨骂了嘛，对不对啊？被骂的结果呢，就 后来等到会众都接受了，他们这一群人反而还有名的被邀到附近的教会去演话剧，你知道吗？演那种福音戏剧。哎呀，反正好的都轮不到我，坏的都落到我身上。然后呢，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那我自己也倒倒倒，兵败如山倒。然后呢，倒了之后呢，又跑到上帝面前，哦，又叫苦连天。那上帝呢，看我这个小孩成天跟他耍赖，他也烦，他也不听我。然后呢，痛苦的时候最高可达一个月，但是呢，那已经到我痛苦极限了，神又把我拉出来。而就这样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到今天。到今天呢，反正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六十多岁，你听不进去无所谓。我就是告诉你，这就是我的心得。你已经甘心乐意被奴役，除非你看透，除非你明白，在基督十字架 ，It is finished。这首诗歌我真的觉得你要好好想想，放下你 daily doing 那致命的作为，做做做，然后呢 ，lay down at Jesus' feet。把它放在耶稣的脚前，你去担他的，负他的轭，担他的重担，他可以真的有智慧，让你知道应该怎么选择，应该去爱什么，应该去恨什么，而他有能力给你真正去爱去恨，但他不强迫你，站立在他里面 ，standing him in him alone， 单单在他里面，单单的。就唯独的在他里面 gloriously complete 完全的荣耀的当结束成了，所以你根本都不需要再靠你自己，然后你能够欢喜快乐接受他的圣灵在你里面，然后你就欢喜快乐顺服他的话，然后你就去做你当尽的本分，然后你就把后果交给神，好的哈利路亚赞美神，不好的 OK 啦，是熬炼你啊，让你可以承担现在只能背起十公斤，哇，现在我十公斤都扛不起，七磅我都嫌太重啊！老了，人真的老了。但年轻，哎，年轻负二是好的，你还是年轻的时候赶紧操练吧。最好你今天听到，你赶到上帝面前就这么祷告说：“主啊，不惜一切代价，我要放下这个重担，我要领受你来自福音的这个深度的安息，请你帮助我啊！不要自己证明自己是对的，不要想要赢得我周围的人，甚至全天下的人对我的认可，那种好名声。”如果我让所有的东西来奴役我，让我去服侍他们，服侍到不得不服侍他们，变成他们奴隶，而不是变成主耶稣你的 doulos 你的奴隶，那你去跟耶稣说，你去跟神说，不惜任何一切代价，你让我身败名裂，你让我倾家荡产，你让我昼夜难眠都可以，只要你把我改变，只要你让我能够回转啊！我如果就是硬是没有吃到苦头，我硬是要选我想要选的，神你就允许我痛苦，你就允许我后果，就是活该自作自受，活该自作自受，然后甚至允许我在骂你，你对我不恩慈，我信不过你啊！对啊，我们有一个同性恋姐妹就是这样，你就让她痛苦，我就跟她妹妹说她还没有痛到极处，等痛到极处哦，她真的会说主啊，我没有能力，我一直抵挡你，我不想抵挡你了，请你帮助我，请你救我，求求你。只有那时候他才会谦卑下来。啊，我们这些愚昧人最高等级就是没有神，就是抵挡神。我们怎么那么笨呢？啊，想到这个笨，我也觉得，哎，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要被魔鬼撒旦谎言？难道你白痴？对不起哦，你这个 IQ 很低。不是啊，你不是啊，你是有分辨力的人啊，那完全是内在灵性的情况，那是你内在灵性，所以呢你不爱耶稣，那为什么讲耶稣成了呢？因为在耶稣里你是很美的，在耶稣里你是很棒的。你说可是老师你怎么说你自己很美你很棒，你没有啊，对对对，我没有，但我在耶稣里，你知道什么叫在我耶稣里，你用内功想一想啊，现在耶稣就把我吸到他里面去，所以我在他里面，他在外面跟这个世界征战，他是赢家，他是王，他是大君王，他是方方面面都很棒都很美的，那我在他里面不也迎着沾光也很美很棒吗？你想想，你用这种有限的脑袋瓜去想象一下，你明白吗？你做错了，你在他里面，他给你机会去导正， 啊，你不会做，然后你做的左口笨舌，你在他里面，所以呢，他左手往左，你就往左，他的恶往右，你就往右，那你当然会很合宜啊，你当然表现出来就是让人家很蒙福啊。耶稣是最棒的，但是这个呢，我没办法告诉你他有多棒，可是我这一辈子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讲，反正灵里面遇见过耶稣，你趴在他面前，你跪在他面前，其实那个都是我很痛苦的时候，我真的痛苦到底一个月，我真的我跪在耶稣面前，天天哭天天哭，但是当那一天神怜悯我，让我遇见主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遇见主的彼得，为什么遇见主的保罗，他们生命有那么大的不一样。哦，彼得遇见主第一句话是什么？主啊，你离开我吧，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罪人。当你看到最完美最完美最完美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真的真的真的就是一无是处，真的很糟糕。你知道你真的是就是一个罪人，不用别人来头脑知识上教导你，跟你说理说教，你就知道。当你知道的时候，你把你的生命整个臣服在他之下，说主啊，赦免我啊，你接受我的灵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真的得到一个很大的解脱，那个生活生命的解脱。那问题就是在那次之后，我就可以真的是很欢喜快乐活，周围的人也看了觉得哇，这个李谭云他遇到什么事真的很不一样。但是呢，从几何时渐渐我又染上尘埃，这世俗的东西啊，真的一分钟一秒钟都不能离开耶稣，否则啊，那真的是被这个世界的奴役啊，奴役到有够疲倦。天父，我们真的是很感谢你，为什么？因为你真的是很爱我们，你也真的是非常其实也不用非常，你就是圣洁。我们人真的是哎，像我们这样糟糕的，你竟然还愿意在基督里接纳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因为基督，你接纳基督所成全的所完成的，而这个荣耀今天竟然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我们这么卑微的人竟然可以被放在基督里面，这个真的唯独耶稣我们一点功劳都没有，而我们竟然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去反射他的荣美，反射他的荣光，这是何等大的荣耀，何等大的使命，何等大的 privilege 特权，何等大的福分。主，愿所有被你拯救回来的人都是如此的明白你福音的全备，你福音的成了，以至于我们真的唯独在你里面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你给我们的真正安息，我们就能够在这个世上因着有这个你在我们里面的真智慧，我们跟别人的互动，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我们对很多人事物的那种情绪爱好真的是敬虔的，而不是任凭自己情绪在那里支配我们，任凭那个大滚来支配我们，来奴役我们的情绪情感，好几个小时好几天甚至好几个礼拜好几个月好几年。主啊，就像提摩太凯的牧师讲的，我们不愿意让任何东西人事物来奴役我们，我们愿意做你的奴仆，我们需要你，我们想要领受你福音给我们的真正深度的安息。求你让我们能够放下我们自己所作所为，单单安息跟你负轭，以至于唯独你的真理支配我们全人，唯独你的情绪情感支配我们全人，唯独你的意志你的选择支配我们全人，以至于我们里面唯独你圣灵的平安喜乐在我们良心当中。主啊，请你自己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